甘宁摆旗劫曹营，领着一百人马杀到曹营里边去了，在里边是横冲直撞，大杀了两个更次，真把曹操那些军校给杀的是惊慌失措。最后甘宁把人马带回来，这真是出奇制胜。更值得使人称赞的是什么呢？带去一百人一百匹马回来呀，是一个不缺一个不少，这真给江东立下奇功了。孙权亲自迎出了营门，是设宴等候，等着给甘宁贺功。见甘宁回来了，孙权抢步上前把甘宁给扶下马来。孙权当着他的文武用手拍一拍甘宁的肩头，开怀大笑说，列公你们看见了没有，孟德有文远，孤有甘兴霸。这时候可有人家孙权吹的了，怎么呢？本来就这么回事儿嘛，说曹操有张辽张文远，他镇守逍遥津，此将称得起是一员虎将啊。可是我们江东有甘宁甘兴霸，半点也不次于他张辽张文远呢。众文武听着这会儿是鼓掌道贺呀，然后吹吹打打像众星捧月一样把甘宁甘兴霸接进了大营。甘宁啊凯旋而回了，可把曹操吓得够呛。曹操在中军大帐里边听到了禀报之后，他暗吃了一惊啊，哎呀，江东有这样的能人吗？带百十个军校赶来劫我的大营，真是吃了雄心豹胆了。嘿嘿，我手下这些将校也够可以的，居然呢把来将一个没捉到，人家杀了一通回去了，就瞪眼让人家杀进了大营，又瞪着眼叫人杀出去了。可把曹操气坏，他真想斩几个上将出出自己这口气。众文武解劝，丞相这算得了什么呀，孙权虽然派来一哨人马偷偷的闯进了咱的大营，他并不高明，因为什么呢？这叫趁其不备，我们呢也算是有点大意，今后就是小心为事吧。他没有讨得什么便宜去，丞相您何必这样发怒呢？这才算把曹操这活给压下去。曹操一琢磨，他手下群臣说的对呀、啊。再说了，我还没跟孙权见仗呢，怎么能先斩我的大将啊？他只不过是搞了一次偷袭而已，等两军把人马拉开再见高低吧。曹操下了决心了，要跟孙权呢在这儿决一胜负。嚯，从此孙刘两家呀就在这儿展开了一场恶战。这一通杀呀，江东这回来的可不太顺利啊。怎么呢？打张辽就没打了，夸嚓一下曹操有打汉中这一回兵，你别看道远点，那可是生力军呢、啊、而且曹操善于用兵，论兵法和计谋啊，那孙权敌不住曹操，所以孙权在这儿啊没讨得半点便宜，眼看着他手下的大将是有死有伤，孙权呢、啊、有点吃不住劲儿了，他心里头特别起急烦躁，这要这么僵持不下可怎么办呢？就在这时，他手下的谋士张昭和顾雍找他来了，找他干什么呀？劝说孙权回兵。主公，这仗咱们不能再打下去了，因为什么？再打咱们就要吃亏了。咱没想到曹操回兵这么快， 如果曹操再晚回了一阶段，咱们可能就把合肥取下来。你莫看张辽英勇，但是他兵太少了，现在看来不行了。不行呢，咱不能总在这儿耗着，损兵折将，消耗粮草啊。人家曹操那后援多大呀，咱们比不了他呀，咱还得以长江为天险，据守咱的江东。现在咱不是解了西川的围了吗？就算满对得起刘备了，咱们这三个郡也要回来了，现在见好就收，不知主公意下如何。孙权就等这台阶呢。那你们说该怎么一个合法呢？可以派一个人呢，派个使臣到曹营跟他讲和，就说我们从今以后给你纳贡，就是说给你送礼啊，丰年玉节该送什么我们送什么，咱们还是罢兵不战为上。那么你曹操要打，说不想罢兵怎么办呢？咱们也得横下个，我们江东啊是奉陪到底，也不能叫他吓住咱们呀。我看这么一说呀，曹操他准能同意。因为什么呢？就这么耗曹操也耗不起，因为咱们在濡须口这会儿水路把守严密，曹操很头疼啊。他要不愁这长江天险呢，那赤壁之仇他早就报了。主公，我看这时候啊正是个机会，您就派人去吧。孙权一听，好，就依二位先生。找了一位使臣，拿着孙权的书信送到了曹营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孙权派人前来下书？哼哼，孙仲谋要想讲和吗？猜到了，那多聪明啊！两军作战，正这儿打着的时候，突然来封信，你要干嘛呀？曹操把信接过来，展开这么一看，果不出自己所料，孙权呐要纳贡讲和。曹操眼睛一转，他仔细想了想，心说和呀就和了吧，这濡须口太难打了，我可以斩不动孙权，带老夫回到许昌养精蓄锐，把水陆人马操练好了之后，我再取你江东也不迟。点了点头，给孙权写了封回书，同意罢兵，把下书人给打发回去了。孙权一看，哎呦，曹操果然同意了，太好了，他立刻派重兵守住濡须口，让他们严加防范，小心曹操出尔反尔。同意罢兵，咱们真的把人马一撤，哐，他又打过来了。孙权安排的挺周密，随后自己回了秣陵了。孙权搬兵走了，曹操等孙权撤了之后，自己才撤兵。为什么呢？你别诓我，合着两边全家的小心，那多新鲜呢，谁也不能大意。这两军作战虽然是斗勇啊，主要是斗智。曹操看着孙权果然把人马撤走了，自己呢这才安排了一番，他派大将曹仁帮着张辽镇守合肥，又给他们增加了些兵马。随后曹操这才班师回到了许昌。嚯，这一回许昌这气派更大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这不是平了汉中了吗？又得过了汉中那么大一块地方，这谁不得给曹操祝贺一番呢？尤其是打败了江东的孙权，这曹操还了得，更值得祝贺了。所以连皇帝都亲自出城来迎接呀。嚯，许昌这地方是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悬灯结彩，上上下下放假三天，这丞相府里头肉山酒海大肆庆贺呀。 曹操都驾了云了，他手底下有些文武啊，又给他出主意了。出什么主意？说您这功劳太大了，可以说是功高盖世啊，古之江上伊尹也比不了您呢、啊、江上就那姜子牙，伊尹这都是著名的贤臣呢、啊、都是开国的功臣，可谁能比得了您呢？您这么大的功劳，您的职位可太低了，怎么办呢？您应该是晋爵魏王。别看您呢自领魏公加了九锡，那比这魏王还差了一大块呢。加封了魏王，那就等于跟当今的皇帝平起平坐了，那就要把皇上那套銮驾全拿过来用了。简单说吧，就是站着的皇上了。曹操听了这番话，他打心里往外高兴，可是他的表面上轻轻的一笑，摆了摆手啊，怎么不能那样？老夫没有那么大的功绩，现在我已经晋封魏公加了九锡，大愿足矣了，不要再晋爵魏王喽。这是嘴上这么说，心里是巴不得呀。他手下那些察言观色的文武这么一看就明白了，立刻就替曹操上了表了。这皇上一看这表啊，一哆嗦，二话都没敢说，立刻批准了，您加封魏王啊，什么都行。皇上心里明白着的呢，不定哪天曹操当一脚把我踹开，他就坐这儿了，魏王就魏王吧，批下来了。曹操这么一看，哟，这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，给我上表了呢？不行，老夫得亲自上表表奏天子，辞位。怎么着，这魏王我不当。嚯，他上表三辞啊，皇帝也对得起他呀，下诏三次，您是非当不可。于建安21年夏五月，曹操官拜魏王了，免12流啊。什么是免12流啊？就是皇上戴着的那顶帽子啊，跟搓板似的，前后都是一串一串的小珠子。哎，皇上的帽子曹操戴上了，合着他皇上了。免12流呢，就是那帽子上前后有12串小珠子，乘金银车，驾6马。这么说吧，就是汉献帝的那一套车服一鸾，所有一切都归了曹操了。曹操加封魏王之后，就要立世子修王宫啊。立世子啊，皇帝呢那就叫太子了。那么自己现在当了魏王了，谁是世子啊？曹操啊，好几位夫人呢，他的大夫人呢丁氏没生养过，他的二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昂，就是在征伐张绣的时候死得宛城的那个。他第三个夫人卞氏生了4个儿子，长子叫曹丕，次子曹彰，三子曹植，四子曹雄啊。这世子呢就得从这4个人里边出一位，那么既然从这4位里边立世子，就得先立正宫啊。曹操啊就把他大夫人丁氏给贬了，立卞氏为王后，按皇帝说呢就叫正宫娘娘了。既立了王后了，那么这世子立谁呀？曹操最喜欢的他这4个儿子当中是老三，就是那曹植曹子建。这个人呢非常有才华，是才华过人，出口成章啊。曹操每次出去和回来他都写诗吟诵。曹操在漳河畔建造铜雀台，铜雀台上所有的诗词歌赋那都是曹植亲笔所书啊，都是他编的他写的。 曹操特别喜欢他。曹操对人也常说呀，说他三子曹植啊非常聪明，是聪明绝顶啊，所以曹操有立曹植之心，但是他没敢说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在古时候啊，封建时期很讲究这套，就怕这废长立幼，把这大儿子废了，和立二的是三的，非出烂子不可。所以曹操啊一再掂量这个事儿。他这大儿子曹丕呢更有觉得，他的学问不如他三弟曹植。他觉在什么地方？曹操每封一走啊，他也写不了诗，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，不过他就会站在那儿哭，一个劲儿掉眼泪。哎，曹操回来呀、啊、他也哭，走时候啊他也掉眼泪，就总给人一种感觉呀、啊、他特别疼这个曹操，特别那么难舍难离，让人那么心酸。不单曹操有这感觉，他手下的文武都有这感觉。曹丕为什么能这么做呢？有高人给他出主意啊。曹丕就怕他父亲是废长立幼，说将来立世子立谁啊？曹丕知道自己没有三弟曹植聪明，非把我废了不可，他怕这个。他交了一个好朋友，这人叫贾诩呀、啊，就是曹操手下的那个大谋士。他向贾诩问计，说我得怎么办。贾诩就给他出这么一主意，说曹植聪明学问大，你不是不及他吗？你就哭一声甭言语，这更厉害感情。哎，曹丕啊就按着贾诩说的这办法这么做了。有几次不是吗，哭的曹操心里真怪难过的。那么这次要立世子了，这曹丕就开始活动了。他怎么活动？他先用重金买动曹操周围这些人，目的呢就是为能替他说句好话。曹操这些日子也反复琢磨呢，曹操就把贾诩找来了。贾先生，主公，我有个事情想问问你。贾诩就明白了，是为了立世子的事儿。他装作不知，哦，主公，有话您就请讲吧。孤既然领了魏王，我想立世子，你说我立谁为好呢？哦，主公您问这个呀？哦，您容我再想想吧，我没想好。好吧，贾诩说完了退下去了。过了三天，曹操一问他，他还说没想好。又过了五天，曹操还问，贾诩还说没想好。嗯，曹操有点不高兴了，这才多大个事情啊，我这四个儿子都在这摆着呢，你就给我提一个得了，说应该立谁，这么点事儿至于反反复复的好几天，十天半月都想不起来吗？曹操这一不高兴，贾诩看出来，说主公您不能着急，您不让我想想吗？你也不能想这么长时间，想这么长时间，不瞒主公您说，我还没想明白呢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您这立世子是个大事情。这句话把曹操给气乐了，小事儿我还问你呀、啊，大事你也应该想好了。我没想好，在没想您立世子立谁之前，我先想起两个人来。曹操一听，哦，哪两个人呢？一个是袁绍袁本初，一个是刘表刘景升啊。贾诩说完了微微一笑，给曹操施了个礼退出去了。曹操坐这儿这么一琢磨，哎呦，贾诩这话里有话，是弦外有音呢、啊。我问他立世子这个事儿，他不说立谁，他先给我说出这么俩人来， 干嘛提到袁绍和刘表啊？这俩就因为废长立幼全都出了烂子了，所以贾诩呀给曹操说出这么两个人来，您要是按照这俩人做，那你就快倒霉了，我还没法拦阻你，所以我提出这么俩人，往下那话我就不说了，让您慢慢合计去。曹操恍然大悟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立刻吩咐把贾诩先生请来，摆酒款待了他一番，我谢过先生的点醒。随后曹操这才下了决心，立长子曹丕为世子。与此同时，在邺郡修建魏王宫，这王宫修的是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，宫内设置40不谢之花，89长春之草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河里浮的，草壳里蹦的，是凡哪儿有什么奇珍异宝，曹操全划到他这王宫里边来了。整天他在宫中是吹打拉弹唱，饮酒作乐，自在逍遥。曹操派了两个宠臣镇守许昌，一个是夏侯惇领精兵30,000驻扎在许昌城外，一个是他的宠臣王弼镇守许昌城内。曹操这比较放心，有什么事儿来往啊，给他通风报信。曹操现在是一手遮天呐，他的势派也太大了，有多少人是敢怒不敢言的？哎，别说，有敢怒敢言的，朝里边有几个忠臣，有一位姓耿叫耿纪，还有一位姓韦叫韦晃。这二位看着曹操的凶残骄奢，气的是肝胆发颤呢。俩人在一块密谋了一番，说咱们能不能借着曹操不在许昌这时候，咱们讨一讨曹贼呀，就是说把他的宠臣王弼这么一杀，以天子之名外接刘备刘皇叔，咱们做内应，领着人马兵发到了邺郡，就灭了曹操不行吗？哎呀，韦晃这么一听，仁兄啊，这可得好好想想啊，朝中有很多忠臣良将想谋曹操，可是都没谋成啊，咱可不能忘了国舅董承和太医吉平和刘皇叔以及西凉太守马腾啊，他们死的死逃的逃，不都因为谋曹操不慎泄了机密吗？唉，耿纪叹了口气说，那都是他们不慎呐，大意了。另外呢，就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，曹操那时候就住在许昌，这事儿不好办，现在监曹住在邺郡，他在魏王宫中享乐，咱不是就在许昌这儿得施展了吗？再说光凭咱俩也不行，我得找一个人，此人姓金名一，跟我不错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韦晃听的这事是连连摆手啊，你可别找这金一，怎么回事？这金一呀，是曹操宠臣王弼最好的朋友，那不是等于告发咱们自己一样吗？飞蛾扑火呀！哎，耿纪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，韦晃贤弟呀，看来呀，你还不认识这金一。他呀，表面上跟这王弼很好，实际心里并不怎么样。咱们要访金一，必须如此这般。有把握吗？完全有把握，那么现在咱们就去。好，这两位大臣就来找这位金一来了，来到他家里头，这金一是香茶款待，把茶沏上，坐下来这么一谈话，谈崩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耿纪啊，说话太直了，不是直，这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。他说什么呀？金一贤弟，你慢慢的可就快阔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是王弼将军的好友， 王弼是我家魏王的宠臣呐、啊。将来魏王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那天，王弼必然封为大将军，那么您呢也得位列三公，增光越祖啊。这金一把这话听完之后，把那茶碗拿起来，啪，怎么了？把水泼了。我沏香茶款待客人，拿你当我的朋友，想不到你说出这么一番话，你把我金一看作是什么人呢？啊，我跟王弼好啊，嗨，我是有苦难言呐、啊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恨奸曹，恨不得生食其肉，我要把曹子给吃了。人家这二位一听，就等这句话呢。耿纪和韦晃赶忙离开座位，深施一礼。我们今天来访您来呀、啊，就是为了共谋曹操。把实话全说了，刚才那几句话，那不过是个试探而已。哎呀，金一听，你怎么这么试探我呢？咱们两个相好至厚多年，你还能看不出来吗？我这是跟韦晃打了个赌，请不要见怪。那好，金一告诉他，我还有两个人呢。谁呀？一个是吉木，一个是吉淼啊。这俩是干什么的呀？就是那太医吉平的两个儿子呀。曹操害死吉平之后，到处想杀害他这两个孩子，此二子逃脱在外，现在跑回来了，没敢进许昌，在城外边村里头藏着呢。耿纪一听，快把他们找来吧。那容易啊，派个家人就把这俩人给找来了。俩人一听要屠奸曹为他的父亲报仇，哥俩泣不成声，跪倒在地，是响头碰地呀、啊，多谢叔父们尽这耿耿忠心，为服汉室，共灭奸曹，我等兄弟分身碎骨，死而无怨。金一他们赶忙把吉淼和吉木给搀扶起来，就把这俩人给藏在他的府里了。几个人又商议了一番，定个什么日子动手合适呢？就定在元宵节正月十五闹花灯。借着花灯会上是大反许昌城啊，这必须呀、啊、得跟这王弼说一声，让他得提倡这事儿。金一听，那我可以跟他去说，因为我们俩是好朋友嘛。可这是表面上的好朋友。这金一就找王弼去了，告诉他说，魏王洪福七天呢、啊、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今年咱们这灯节啊得好好的欢庆他一番，也就是说从打皇宫内院一直到黎民的小巷都得有灯啊，越热闹越好，庆元宵，庆花灯，庆魏王之功啊。就医先生这王弼真痛快答应了。金一说服了王弼之后，赶忙回来了，他和耿纪韦晃分头准备，准备好兵器刀枪剑戟，可惜他们没有多少军校，就有千八百名家丁啊，把这家丁全都买通了，让他们今天晚上夜至三更，一把大火火焚许昌，然后实在不行了，咱们就保着圣将，也就是说保着那位献帝呀、啊，离开许昌投奔西川，去找皇叔刘玄德去，借西川之兵兵发许都，杀曹操，灭奸贼，是重扶汉室。